好，我们谈完了道德努力当中的坚健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不放逸。不放逸，如果用我们现在的名词，就是警觉啊，警觉。所以有这样啊，经文有这样说嘛，吼，《杂案经》常自警策不放逸，常自警策，那就是不放逸了。警觉什么呢？我们要警策什么？警觉什么呢？就是一切可能对于自己不利的心情及环境，心情就是我们自己的，包括那环境，环境也有可能影响心情，对吗？而心情也有可能改变我们对环境的一些看法。所以只要警策什么，可能会对于自己不利的心情跟环境。什么叫对自己不利呀？什么叫对自己不利？对自己修行不利啦，修行。我们说自利是什么？佛法的自利不是自私自利啦，佛法的自利就是我们解脱，我们修行自利解脱。所以不利于自己的心情跟环境，可能对自己不利的，这我们都要警觉，警觉到。特别在不利自己的心、不利自己的心情环境当中，特别特别什么呢？就是对于顺势安适中，就是顺势安适当中所养成的惰性。你说好的心情、好的环境当中养成的惰性，这个特别注意，这个都是我们要警觉到的啦。如果能够时时的警测自己，不敢放逸，什么这样我们就知道了什么叫警测自己，就警觉那两部分，这样我们就不敢放逸的，因为那些都会让我们放逸的，我们让它警觉到就不敢放逸了。这样的话就能够不断的向上增进，真正的向上增进就是惭愧啊，惭愧只是我们的一种向上的意向，但是有那个不放逸呢，就能够向上的意向呢，真正去达到向上。好，结束咯。经中对于一切善行的进修，认为非精进跟不放逸不可，一定要像我的进修一定要这个精进不放逸了。这种心理因素对于德行的进修有非常重要的价值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咯，我们说八正道提出来就是正精进，对吗？现在加了一个不放逸，把它加进来。放在这个地方都是道德的努力啦。因为不放逸在案件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不是有那个正义吗？一可以说不放逸，二什么三什么的。所以这个不放逸是非常非常重要，把它设在精进，设起来，那就是道德的努力。各位，我们这样听的过程当中，各位一定要说：好，我这个礼拜我就专门，这几个星座我专门去观察它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兴趣？就是在闻思的过程当中，各位有没有起这样的？我要用一下，来用，因为讲得这么清楚，你看，不是我讲得非常清楚，我说导师讲得这么清楚，对吗？而且他们之间的相关性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起那个，我要去试一下。我们在世间呢，喜欢煮菜的哦，看到别人哦，吃到一道菜非常好吃，就要去问那个煮菜的，说，你到底怎么煮的？他不会说吃了就好了，他一定说我回去要试试看，都会这样了，对吗？世间呢，何况是这么好的法呢？这煮出来的那个法菜啊，法相应那个菜啊，煮出来齁，让我们这个人啊，哇，那个道德芬芳啊，不是说种种的香啊都会随着风吹吗？芥香不会，芥香你看什么风吹不动，不会把它吹走，这跟大家共勉了。希望以前这么具体的啊，我们说要怎么修行，烦恼起来要怎么去对治烦恼，这些善法起来呢，不善法就不起来啊，这个都跟我们非常亲切啦，有关的我们每天的知情意啊，受想思遍行心所是吗？那是遍行心所，为什么的那个世尊把它放在五蕴当中啊？受蕴、想蕴、行蕴，行蕴主要就是思心所，为什么把它放在那里啊？那受想思知情意就是遍行心所，就是人的三大特色，这些我们都把它理清楚来了。这个我们说到这 这一部分啊，都是为了道德方面，让我们的道德去增上，就是为了让我们那个惭愧啊，要向道德方向前进的那个力量，把它的充分的开展出来。这些都在说明这些，因为善法就是这样啊，要把它实践出来啊，这些都在说这些。接下来就要说到道德的纯洁，道德的纯洁呢，就是信。所以我们说那个信是尽心清净为信。这样我们来看为什么叫做纯洁呢？道德的纯洁就是对于三宝的信心，那个道德的纯洁就是信。我们要信什么？我们佛法要信什么？佛弟子要信什么？当然就是信三宝了。信三宝是吗？信三宝，三宝当中有法宝，法宝就是缘起法、性相法，对吗？而起相于这个法就是善法。关于那个三宝啊，我们是那个在第一章也特别说明这个三宝了，对吗？三宝当中，那导师给那个第一章的标题是什么？法，法在前面什么？法一，法的创结者与修行奉行者，对吗？但是虽然把法放在前面，对吗？但是那个法是什么？是虽然佛出世不出世都法尔如是，但是我们为什么称他佛法？因为佛创觉他了，说出来了，这样的法才流布人间呢、啊。否则我们都不知道，有眼的瞎子，有眼的瞎子，就睁眼的瞎子看不到，看不到。而于佛一说法了。法就流布人天，所以佛为法本，佛为法的根本。为什么呢？法从佛出，所以称为佛法。就对三宝的信，我们的信就是信什么？就信法，啊，缘起三宝。我们一般讲三宝四谛等等的啊，那就是信，就信这个，千万别离开世间正见的嘛。你要信有善有恶，有业有报，有前生有后世，有凡有圣。世间真正相信，只有相信三世因果了，不会去什么相信什么去保，不会丢钱好去那个投机取巧的，不会的，不会这样，就不会这样咯。世间真正成就就不会这样咯。他信什么？就信三世因果，信因果，这才是。真正彻底的，其他的不老实的、哦、免用，免用。尤其我们是佛弟子了、好，佛法所说的信，与一般宗教的信仰是多少不同的啦？多少不同？主要在什么？佛法的信，它是有圣解为因，圣解就是有智慧、前导。我们说正见成就就信见成就，就在这一点。多少不同。好，这样佛法的信是什么？信它就是心清净为信，就是内心的纯洁。所以内心的纯洁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依存一些主观与实践，没有依存一些成见呢，唯是一片纯洁没有瑕疵的心情，就这个信。因为这个好，你这样的信就准备要什么闻法，要有这样的信，没有成见。所以成佛之道第一章归尽三宝章，第二章就什么归尽三宝之后就要闻法七入章了。闻法七入章之后，我们对那法了越了解，我们正见成就，我们的归信那信心就成就了。所以咯，跟世间的那个信多少有不同。接下来我们来看那个注脚十八。佛法的性质合一，性质合一是佛法的特质。但是神教呢，他只要信就好了。他们有神学，对吗？他们神学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信徒信上帝，唯一的目的。然后神学会一直变，因为现在科学一直在进步，他的神学一直在变，但是上帝呢一直在转化，但是终究是创造神，创造了上帝。一切的神学最重要唯一的要求，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他的信徒信。所以世间呢、的那个宗教不能够信之一如的了，只有佛法才可以。信是什么呢？心静为信， 老师说这个非常难懂，要从引发信心的因素，引发信心的因缘到底是什么，我们理解了，还有信心，有了信心之后它会引起什么样的成果，它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，我们了解了这个，它的因它的果，就是信心的因是什么，然后有了信心之后它会有什么样的成果表现出来，我们理解这个之后，我们对信就能够理解了。所以信心的原因，原因因缘就是圣解，圣解殊胜的理解，殊胜理解法之后，我们的信心才会有真正的信心。哎，这就跟神教就不一样了。有了信心之后它会有什么样成果，它有乐欲。什么叫乐欲？缘起行，信就会有自愿。有了信之后它会产生什么乐欲，乐欲就是有自愿，我们一般说信愿行，就这个了，这个就可以理解什么叫信的了。所以说佛法的尽信它是从智慧中来了，跟神教的信仰它是截然不同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个引文咯。从我知道归见三宝章的最后两个偈颂，最后两个偈颂就在说明皈依了。所说皈依者是信念以为体，皈彼其相，彼依彼得究竟。这是共佛法是宗教，这样的皈依共一般的宗教都是这样，信念以为体。但是佛法有不共世间的啦，不共世间是什么？就是若人自真上自立之一子，世人则能去皈依真实义。这就是不共外道的地方。好，我们翻回来了，这样就可以理解信的那个特性是什么呢？它的体现是什么？就是心清净为信。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了。我们那个经典有几个，就清水珠，清水珠，我们水很浑浊，我们那个清水珠一放下去，那个水就不浑浊了，那些浑浊的污就沉淀在底下。信就是这样，那就没有成见，心就清净了。举个例子，我们小孩啊对父母亲非常有信心，对吗？尤其对母亲非常有信心。啊，有一天他自己迷路了，走在马路上迷路，肚子饿，但是又被别的小孩子欺负，他心情很乱很慌张，但是只要有人跟他讲你的母亲就要来，还没有看到他母亲哦，跟他讲你的母亲就要来了哦，他当时哦，一切烦恼都还在，困难都还在啊、哦！你看肚子还是饿的，还是被别人欺负，还是迷路，但是他当下呢，烦恼就窒息，哈哈，母亲就要来了，没关系，我现在这样，母亲就要来，烦恼就窒息了，那个浑浊的水啊，就沉淀了，信心就是这样的。我们呢、哦，我们自己哦，要有这样的标准，我们就自己衡量。自己观察了，观察自己，诶，烦恼来的时候，这个一想到三宝，一想到我是佛弟子，诶，看看我们那个烦恼有没有减弱，可以观察咯。你说我相信三宝，我是佛弟子，当然相信三宝，诶，就用这个来检查我们自己了，观察我们自己。如果真正的信心呢、啊，是这样，能够让我们心静，能够清静下来。虽然还有烦恼，因为他烦恼有没有断？没有，我们只是哦。沉淀下来，这样的话虽然有烦恼可以向前哦，有烦恼虽然还有烦恼，但是哦，它不会太热闹，我们可以向前了。那向前之后，那烦恼就会渐渐的减弱，渐渐的把它对治消除掉。所以出世间法的时候，就能够断烦恼，或者是大圣是转烦恼成菩提。所以就是这个咯，最主要就是这样的特性。好，这个就是信的定义了。接下来了解信到底是什么之后，对于修学信心呢，我们要修学信心，因为有了这样的清净的心，有这样的信心，才对于觉者真理奉行真理的大众，就是三宝，对三宝才能够悉心容受。怎么悉心容受？依教奉行，有这样的信心才能够没有成见呢，一片清净心，没有成见，这样才能够接受佛法。这样就会这样信心呢，就会从信顺、信忍、信求到正信了。这样我们的信心就会，因为 能够接受三宝，依教奉行的，我们的信心就会有不同层级的信心。但是这些信心都是同样一个特质，就是心静为信。啊，心静为信的那个心的清净呢，有不同层级，有不同程度，所以分成这个四个阶段。信顺就是对于三宝纯洁的同情，因为有纯洁的同情，老师吼，他会用同情。哎，这里的同情不是可怜哦，我们说同情就可怜他是吗？这里我们对三宝怎么可能可怜三宝？不是了，同情，同情呐、啊。如果说一世间，我们可以说啊同理，啊这个同情就是同样的感同身受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是有情的那个情呐、啊，有情的那个情。我们说有情的话，就那个情。但是这个呢，这个是对于三宝纯洁的同情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没有成见，能够接受三宝的教化。嗯，我接受三宝的教化，所以、哦、没有成见，就跟这位有关系了，是吗？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因为这就是要没有成见呢、啊。相信三宝，没有成见。好，有这样的清净心，就能够临解事理咯。三宝就能够依教奉行了，就能够临解事理。所以世尊这样说：我此甚深法，无信因何解？没有信因何解？所以要从信心在前面。所以成佛之道第一章就是归敬三宝章。归敬三宝章，接下来、哦、又不是相信三宝就好，我们没有成见的相信三宝之后，正好接下来就要什么临解事理，所以第二章就受到什么闻法契入章了。世间的事理如果亦存主见，缺乏同情，还难以恰当的理解对方，什么何况是圣称的佛法，那更需要有没有纯见而且有同情感同身受。就像我如果跟一个人很合得来，很合得来，他说的什么话都可以接受，同情都能够接受。但是如果我不喜欢的人，他说的话再好，我不喜欢，那有成见缺乏同情，那个他说的再好的话，我都不能够理解对方，就不想理解他，那就不能够理解对方。所以学习佛法那更是需要咯，更需要那个纯洁的净信，那就信顺。所以学佛法要有净信为基础，就是这样的纯洁的同情，并不是盲目的信仰哦，在这里就可以分得出来哦，不是盲目的信仰，而纯洁的同情，就是没有成见，没有成见，充满着同情，没有成见，准备要去听。而这个呢，我把那个破折号在那个科判，我把破折号就是文会啊，信顺就是文会啊。这个不是我虽然在英文没有啊，这个但是在导师的其他的文章当中有了，我的注脚会有，注脚会有，所以这个就配那个文会。所以咯，我们前面不是说到佛法是信智合一的吗？信智合一，所以这边用信来做说明，也可以跟智慧相结合了。所以信顺就是文会。为什么信顺就是可以配文会？因为我完全没有成见，愿意受教，那就文会了。文会就是听闻佛法，就是佛菩萨说出来的法，好好的去听闻它，就是能够解理，解理事理了。解理解那个事理，对吗？那就文会。而接下来依此更进一步的去追求，求深刻的理解，深刻的理解达到明确的正见，非常明确的正见，那就叫做信忍，也可以名为信可。信忍就是信可，而那个忍是智慧的别名，已经确认它。我们说信就是圣解为因，是吗？有了殊胜的理解之后，殊胜理解圣解可以种种的层级不同了、啊。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思慧。 得到明确的证件了，那就实会了。我们说证件是通八支，证件为导，证件通八支了。第一个的那个文会啊，就是八正道第一个证件支了。啊，第二个那个实会呢，已经是正思维了。正思维就是正思维相应的证件，正思维相应的那个证件就是实会了。所以可以配思会了。由于见得真，信得切，见得真，信得切，什么？接下来就会发起实践这个目标的追求，叫信求，而且追求。那个如果配会的话，那就是修会，修会。文会、思会都是善心位，文会、思会都是善心位，修会呢，已经到了定心相应的会了。那至于文会跟思会怎么去分别，都是善心位呢？思会可以说已经在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的，已经在日常生活的依着法来做观察了啦。只是那时候是善心位，文会呢，就依着我们现在主要就是文会，文会从深德会往文会的方向依着引文字理解。但是我们要不要行？还是要行呢、啊？日常生活还是要。如理思维是吗？但是因为我们文会没有成就，所以那个日常生活如理思维不能够称为思会。等到我文会成就，我的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那就要思会了。这个我们都要分得清楚来哦。我日常生活还是要如理思维，依着我的文会文的那个法要如法来思维啊。但是我那如法思维的如理思维那功力还不能够称为是思会，因为我的文会没成就。这个我们都要理解了，理解。这样的话、哦、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，就会稳稳当当的，因为随时有法，随时知道我们现在的位阶，在佛法当中，我们应该佛法的这一条路我们都知道了啊，我现在都不要跳过，不要踏空了，我就这样走，这样走。而、啊、我也知道我现在在什么位阶，啊，我应该往什么方向，我都知道了，我们就稳稳当当的从幼稚园。小学、国中、高中、大学、研所等等，渐渐的，好，等到信求咯，修会，等到真正体证了真理，证实了所信的它不虚实，那就自己证明到了，那就达到自信不疑的境界。什么叫自信？就自己达到了。前面他还听人说什么？听三宝啊，说等到正信就正道法了，那就自信，自己信。不用依着他人来信，我现在还要依着三宝，还要依着法，哦，是这样是这样，那相信那个、哦、还在最前面的阶段，最最前面的阶段。但是真正的体证真理了，体证了这个法了，哦，就能够证实我所信的，不虚，那就达到自信，自己又相信。不疑的境界，所以这名叫正信，正信也名为正境。为什么名为正境？因为那信就是什么？信的特性呢、啊，就是心境为信，有正境，境，正信也有这是正境啊，那个就是现证会了。如果用会来讲，就现证会了，因为体证真理啊，体证真理呢就是现证会，所以正信是静心跟正智的。彻底的合一了，真正的合一了。我们现在也是咯，因为文会就已经就是文会就是信顺了，那就信心跟什么智慧已经现在合一，但是没有就近的合一了。等到正信之后，正信之后那就是尽心与正信的合一了，真正的合一。那时候呢，怎样的合一呢？信就好像镜子的明镜，清净镜，明镜。啊，智呢就好像镜子的照物，那就真的是信智合一。看，哦，这多好，对吗？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啊！这不会离我们，当然离我们不算近，但是也不会遥不可及啦。因为有这样的法，我们就依教奉行啦，就会到啊，就会到依教奉行。也不会遥不可及，因为各位，我们不要一直看到目标啦，在这一条路上啊，随时有的很多很多的宝藏啊，等着我们拿啦。 我们不要一直看到那摩尼宝珠啊，我们摩尼宝珠知道，我们也是往摩尼宝珠的方向前进，但是随时随地都有一些宝，那些宝都是摩尼宝珠所生出来的，如果佛法这样说了，我们也是依着这些宝，以致这些宝就是从，如果以信来讲，就是从我们刚开始就能够从信顺啊，我能够得到信顺这样的宝啊，或者是我还没有得到信顺，我就是往信顺的方向前进呢、啊，能够往有一个方向让我们前进，那就是我们的目标确定的嘞。那人生哦，我们人生我们不是世间都要有计划吗？人生计划吗？就是目标确定，有近程、中程、远程，对吗？那我们这些也是啊，有那个，而且啊，各位，我们例如讲了，我们这个、啊、信顺呢、啊，一直到正信呢、啊，信顺不离正信哦，因为我要信顺，也看到我那正信那目标了。而且佛法，我们佛弟子大圣是看到成佛的那目标，越来越明确。虽然离我们很远，但是越来越明确。就好像、哦、在黑暗、大风大浪当中、哦、大海中行，远远的看到一个灯啊，灯塔那个灯，哦，够我们现亲祭祖对吗？还很远，现在还风浪大，哦，还黑暗当中，但是远远那个。纵然看到没有很明显，但是模模糊糊的那灯啊，那就够我们向前，好像从信顺看到那个模模糊糊的，但是哎，向信呢、啊，往那前进，那就很会依着文字语言，佛法佛从政出教出来的文字语言，让我们看到，也让我们的信顺啊，就是依着这个法，依着这个法亲近嘛，就是没有成见的，依着这个法来修。会修成信顺，信顺接下来就是信可信人这一部分了，而这些都有次第性的，都是同一个信，都是同一个信。什么叫都是同一个信？都是同一个。如果以法来说，以慧来说，就是同一个法，缘起法性相，性空缘起性空，三法一时相应，就这个法。但是随着我们智慧。我们的圣道的功力的浅深啊，就渐渐的明白，就这个次第了。接下来结说咯，佛弟子对于佛法的不断努力，一贯的本于纯洁无瑕疵的尽信，所以咯，不断的努力就是前面讲的那个道德的努力，坚进不放逸。各位现在就可以看到了，导师为什么把那个善行所是这样的安排。第一个先善心所排除什么意向，我要轻惧暴恶，从众贤善惭愧，道德的意向摆出来。然后这个道德的意向呢，一定要有坚进不放逸，努力向前。但是这些基础在哪里？信，不是佛经也这样说，信为道源功德母。导师前面提那个佛说，刚成佛的时候，此法甚深，无信云何解？信可以说一切的基础。信为能入什么？信为能入这个大小圣都是说到信为能入这个大门，入这个大门也是一样，依着信一路带领我们向前，从信顺信任信求正信。也就是信带领我们向前，也就是依着佛法来说，信带领我们向前，也就是智慧带领我们向前。智慧带领我们向前就分成文慧、思慧、修慧、现证慧。所以这样的信心向前能够使内心归于一切清净，一切清净。所以譬为如水清珠，如水清珠自净尽他。水清珠就是那个信譬喻就那水清珠能够自见见他，因为内心归于清净，就是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哦，小孩啊是吗？他那个听到他母亲要来，因为对母亲有信心，那当时热闹就止息下来，虽然还有烦恼，热闹止息下来就有办法前进，从信顺、信可、信求正信。所以这样纯洁的信心为修学正法的根基， 一切德行依此而发展，所以性为道源功德母。关于性这一部分、哦、我注脚也放了不少，对吗？各位好好的去看它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哦，这些你看性跟智也有关系，是吗？性智有关系，嗯，那有智慧就会有慈悲，有智慧就会有慈悲，啊，慈悲也表现在哪里？其实慈悲也表现在坚健，因为坚健就是要离恶向善呐、啊，啊，善法就跟慈善法不离开慈悲啊。哎，这样的话，你看到、哦、我智慧一提高的时候，我觉得哎，我现在哦，哇，佛法的知见智慧提高的，我觉得非常满意。哎，好，注意了，很满意是吗？我们检查的标准，哎，看看我的对佛法的信心有没有增加？嗯，有。好，接下来再检验我的慈悲有没有增加？慈悲没有增加哦，那个不是大圣的般若，那不是大圣的。智慧，大圣的智慧也必定是悲智交融，这样就可以像我正好称心重的哈，这个凡夫，我现在称心重，凡夫好，现在智慧提高，我就可以依着这个来改善我的慈悲哦，用这样的观点就可以改善了。这样，哎，我的智慧到底，我对于大圣的智慧到底哪里关键处没有抓到？哦，原来就是对于缘起的相依相延性。缘起的平等性没有深刻的去理解它，嗯，所以我说我的那智慧提高，但是因为没有深刻的理解，那个提高不够高，因为我的慈悲没有跟着提升起来。哎，这样我澄清一起来的时候，我就会观察了，不是一直在压它咯，会知道哦，会这样，就会渐渐的就会哦，这样就会渐渐在改善我们自己，教化我们自己。我们说那个不是说那内在的小孩，现在心理学说内在的小孩不可教育的，不可理喻的。你只因为他只要听你说，因为他小孩要听说，是吗？不要说道理，还是用这样的方式啊？听他说，不要或者他在里面委屈什么啊？现在佛法不是了，听他说之下，能够很慈悲的去。教化他，很慈悲的跟他说道理，可以说的，可以咯，不单单对我们自己哦，对我们的孙子，对我们的小孩也可以哦。是的，是的，用了这样的法。当然，我们刚开始烦恼都会起来啊，你怎么这么不受教哇？讲了几次了，你还这样，种种都会起来，我们烦恼都会起来，那不耐烦的都会起来。但是渐渐观察了，渐渐观察会改善的。我说会改善，你说你又没有小孩，你又没有孙子，你怎么知道会改善？因为又不是只有小孩孙子啊，人际关系有种种的人际关系的，是吧？哎，各位不要以为说出家了，嗯，好像没事，好像没有什么，哎，不一定哦，不一定哦，在家有在家的事，出家有出家的事，对吧？所以都一样咯，都一样。出家之后没事没事哦，烦恼要面对那才苦了，所以啊，不是不能太闲吗？太闲都会出问题对吗？为什么太闲会出问题？所以太闲都要找事做，我们自己还不是这样吗？太闲都要找事做，为什么闲下来哈、哦？哇，那烦恼就现前了，是吧？那我们又不能够对峙，所以赶快啊去转移方向去忙，所以一定要忙，到底忙什么不知道，但是就要忙。那学佛就不一样了，学佛之后要忙还是要忙，要精进，但不是在转移目标，嗯，这个我们都会很清楚啦。虽然我这个烦恼还是被烦恼带来的时候，但是我们现在就依着这些法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依着这些法，哦，好好来调教我们。嗯，这个已经各位可以知道吗？所以导师的这样的三个次第啊，而且把它这样，哎，这样对我们的种种的善心所，我们就可以知道了。我怎么去改善？最基本就是信心，但是信心跟智慧有关系，对吧？我这样的话，一有这样的就有信，就有那愿，有愿就会有情形，是吗？愿可以说就是那意向了。如果相对来说了，就是我那个有那个意向，我有那个志愿，对吗？我们小时候不是说我的志向，我将来的愿望，那个就是有那意向，要离恶向善的那个意向，那意向要努力，要有愿，要有行。 但是最根源的就是信心，而信心跟智慧有关系，这就做结合了。这个就可以跟人的三大特征做些结合了，对吗？好，接下来以此为善，以此为善就是以信为善法了，善行所之一。可见佛法的德行对于真理是怎样的尊重。因为为什么？不要看我刚才跟那个慧啊，家庭慧跟千千慧合在一起哦，不用看这个，因为这个导师在引文，各位去看那个引文会有说到这一部分。众人不看这些引文，我们也可以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就是没有成见，没有私意，没有自己的成见，没有自己的成见，好好的去听法，对真理是这样的尊重。圣解无因，圣解无因就那个对于真理的充分的殊胜的理解。所以导师把它我的理解了，把它放在这个信，把它放在最后这个地方，因为信跟智慧有关系，可以做结合，而且这是一切善法的根本。德行的心理因素，此外还有其他还有了，但是以上面所说的八法为最重要。八法我们看注脚21了，就是道德的根源。道德根源在前面有说到了哦，道德根源就是那第八章佛法的心理观，有说到道德的根源就是三善根。道德根源就是三善根，就是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。而在这一节当中说到的就是道德的意向惭愧，还有道德的努力就精进不放逸，还有道德的纯洁就是信。你看在这个信当中又设什么智慧。德行的心理因素主要就是那个善心所，我们一般的善心所啦是11个善心所，一般11个善心所有那个引文有了成为是论，或者是大圣光明文印论，都有讲到11个善心所。导师认为到其中的八种是最重要。为什么那最重要？就跟道德的意向有这个志愿了，我就要去前行，就是去行。但是有志愿有行呢，它最根本的就要有信，而这信就是要智慧为前导的这样的信。我们这样来理解。这样的话那些种种的善心所之间啊，你看我们一般说善心所是相应的，就是同时起的，一般同时起，但是我们同时起在打架那很麻烦，同时起来削弱，应该同时起应该把它团结起来，把它发挥出来，把它11个善心所起来，11个加起来大于11，对吗？千万不要11个加起来冲突了，都起来，但是冲突。我刚才说到为什么会冲突，譬如说我的这个智慧提高了，无知提高了，但是我的那个其他的那个慈悲不害的这一部分，等等的相关的减弱了，那就不好。我们讲完了就是心理的德行的心理要素，就是内心。不单佛法那个德行，不单要有内心呐，还要表现出来，要实践出来。要实践出来，就会牵涉到第二节了。第二节，德行的实施原则，那就事行了，表现出来，实施原则。所以，单单有内心还不足够。内心道德的意向，道德的努力，还有道德的纯洁，还有道德的根源，那都属于内心。内心我们一定要由衷的把它显出来，由衷的表现出来，那就叫示显。第二节就说到我们实施要有什么样的原则，实施有什么样的原则。最重要的导师这边说了两个论题，实证原则就是一个，就是从平常到深刻与广大，这就是实事的原则了。第二个论点呢，就是 第二个论点是什么？我们看一下，就是德行深化的争议，对吗？德行深化的争议就是在第一个论题当中的什么？从平常到深刻与广大的那个深刻，那个深刻。如果很快的这样来说，平常如果跟五圣共法、三圣共法、大圣不共法来说的时候，平常就是五圣共法，就是人天，人天的道德。深刻呢，深刻就是出世间，出世间的道德，那就是三圣共法，出世间的道德。广大呢，那就是菩萨道，菩萨道不离世间而出世间，那广大，那就是什么？大圣不共法。所以我们说刚才也这样说到咯，大圣不共法是没有离开什么五圣共法，没有离开三圣共法的哦，因为都是共，所以没有离开它。所以导师在第二章不是这样说到啊，从我知道第二章，依下能起上，依上能摄下，随机五三义，对吗？归集为一大，都是这个。所以一切诸善法皆共成佛道，所以五圣共法、三圣共法、大圣共法都是归于佛道一样咯。这个广大是没有离开平常跟深刻的，大圣是没有离开的啦。所以基本上可以这样来说，平常就是五圣共法人天，深刻就是三圣共法出世间，也可以说就二圣出世间，广大呢就说到大圣不共法。而第二个论题就会说到深刻这一部分，深刻的真正意义，就是深刻的真正意义就是要到广大行，就好像那个在我们在那个佛法概论，不是那个佛在人间，佛在人间的第一篇文章，佛在人间当中有特别有一个论题说到佛出家之后更接近人间，出家的真意是不是离开人间，出家的真正意义不是离开人间。所以老师说到出家更接近人间一样咯，深刻之后就是我们自力完成了烦恼断尽，见真理烦恼断尽，这正好开始怎样？正好开始正觉的生活，那就是广大。第十三章我们不是有特别说到这一部分吗？好，这里就会特别在说明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了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来回向。